时事三人谈节目由西雅图华人月刊冠名播出。
听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来到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一晚上的时事三人谈节目。今天是2026年4月27号。首先欢迎我们的两位嘉宾今天参加我们的节目，一位是美国长好房地产公司董事长亚光先生，欢迎亚光。
小南好，王教授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
另外欢迎我们的这个华盛顿大学教授王恒涛教授，王教授好。
小南好，亚光好，各位听众观众晚上好。
这个今天其实可以谈的话很多啊，比较这个引人注目的是刚刚发生不久的这个，就是在华盛顿这个白宫这个举行要参加的，或者说川普总统参加的这个每年要参加的这个记者俱乐部的一个活动，在华盛顿举行的时候，有一位男士持枪冲入会场，而且开了几枪，这个具体朝哪个方向开的我到现在还没搞清楚，但是好像是有一个保镖是受了轻伤嘛。那么这个持枪射击的人也当场被控制抓获了。川普总统，然后这个万斯副总统，还有这个川普的夫人，当时也就迅速的被移开了现场。网上有不少视频。我想觉得值得注意的是，就是说或者值得一提的是，这一次枪击活动啊，是这个直接威胁到川普总统本人的这个第三次枪击活动。上一次最有名的是他，就是直接针对他本人的一次刺杀啊，是子弹从他的耳边穿过，就是可以也打到了他的耳朵，可以说偏个一寸吧，我觉得可能就会要了这个川普的命。第二次好像是在他的海湖庄园的这个高尔夫球场是什么地方，就是有人拿着枪，这个对着这个球场里面，那次也挺危险。如果这个川普正好走向这个方向，那可能一枪这个要命。这次其实也相当危险，因为这个会场这个宴会厅没有多大，这个枪手带着枪冲进去，如果动作十分迅猛的话，朝台上哐哐哐一扫射，那也就很难免这个就是说台上会发生什么情况了。我就是想问一下两位嘉宾，你们觉得这个这么短的时间，这是川普此次就任以来啊，也就一年多吧。上次是第一次是在，应该是在川普还没有就任，还在竞选的时候，是吧？那但是这个针对川普的这种枪击事件或者刺杀活动这么多，是不是第一创下了这个美国历史上的这个记录？第二次就是，我其实还在想，这个川普还有两年多，这个任期要走啊。你们有没有担心，就是说川普能不能走到他任期的最后，走完他的任期，安全无恙？因为感觉好像这个可以接近到，并且携枪接近到他的这个。事情太容易发生了，感觉。
就首先说，我先说两句啊，我看到吗？我觉得就是说，这个川普呢，是美国近代历史上受暗杀次数最多的现任总统。这个其中，这个这么多人想暗杀川普，想对川普这个置死地而后快， 我觉得跟这个左派掌握的主流媒体，还有一些自媒体，偏民主党色彩的这些人，长时间的攻击抹黑 Trump 有很大的关系。很多人呢，就是在这个自己生活在自己的信息茧房里头，认为 Trump 这人是罪大恶极，又是强奸犯，又是什么这种犯，又是什么东西，又捞自己自己要好多钱，就觉得这人是罪大恶极。那么就有一些人脑子就会有病，说认为说我杀川普呢，不是说我是暗杀一个美国总统，我是替美国除一害。我觉得肯定不少人会有这种想法。所以呢，这个我觉得川普这么遭遇这么多次这种刺杀事件、刺杀未遂事件，与美国国内和世界上有一些就是左派势力对川普本人长期的抹黑、栽赃、这个信口雌黄有直接关系。首先，这个我们可以看是民主党这些总统从来没有一次，奥巴马当了八年，也没有一个人想杀他。这个拜登当了三年，也没有人想杀他。因为什么呢？因为我觉得就是这些比较偏于保守的思想、比较偏右的这些人呢，他们知道就是能够接受说你这个总统，我们不喜欢你，我们这次选输了，没有选上我们，我没有让我们当选的是希望的人当选，那我们四年以后再来。可是这些极左的势力，美国的极左势力，他们不能接受这个，跟这个这就跟这个保守派呢有很大的差别在这里。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哎，民主党当中这些极左势力不可推卸的责任。我先说这么一个观点。
当然我说点哈，这个事儿，首先呢就是说这个事儿本身，我觉得确实是针对川普已经三次了。啊，而且的话呢，刚才我也同意这个亚光说的，就是这个左派势力这个利用他所占据的这个媒体啊，大量的宣传给这些这个他的一些信众们啊，这现在是有点像这个一种教了啊，他的信众们呢洗了一种脑，就是说这个 Trump 这个人太坏了，实际上把 Trump 作为一个。首恶来到处宣传，实际上这个人本来是一个很好，他是搞教育的，是不是？就他，所以他给别人，这刚才这个亚光说了一个很有意思，就是说他认为他为民除害了，他实际上是被别人骗了。然后之所以美国现在，我觉得Trump这件事已经连续三次发生，标志着美国的政治已经从过去的君子之间的这样的一种党派政治啊，和平的来决定你上我下等等这些东西，就要变成物理消灭这种方式，这是一个非常不好的这种发展趋势，到了现在啊。但是从这件事本身又反过来，这个反对党这么样想办法要必把这个谁这个除去而后快，这本身我觉得实际上倒是给 Trump 等于这个三次发了三次很大的一个奖章，三个大奖章，他反过来证明 Trump 确实是有很大的这个魔力或者是魅力，是吧？他没有办法去把他跟他以抗衡，从这个理论上也好，从真正的这个各方面 Trump 做这些事儿，他确实他没法抹掉他，所以只好就想办法采取一些物理的这个消除这种方式。我觉得这个非常非常让人感到不好，反正是呢，这个是，但是呢这个回到这个小南说的 Trump 能不能坚持下去，会不会被这么多人盯着，要不要干，我觉得呢坏事变好事，因为现在这一次暴露出来安保问题的漏洞太多了，是不是？在一个这个非常重要的这个会场上，这个人拿枪进入这个宾馆入住好几天，是吧？然后呢又在一个储藏间里边啊， 这离着会场很近那个主舱间里，把他的枪就装安装好，大大方方出来，他根本就没受到任何检查，是不是？你这面有一些高级这个重量级人物来的这样一个是吧？你这个安保这个样子太成问题。但是反过来呢，我想 NSA 肯定会加强，他看到了他们的漏洞，会加强防范。所以呢，坏事呢也希望它能变成好事，不会的，再让这样的这种事发生，这有点太啊，有点说不过去了。这种安保措施啊，
好的，谢谢亚光，谢谢王教授。刚才这个王教授说这个是坏事变好事，这个事会进一步引起这个保安部门的重视，这个 Secret Service。是负责总统安全的呢，会不会就进一步加强对总统、副总统啊这些这个高层人士的保护？那其实这个事不是在上次这个川普竞选的时候，作为总统候选人竞选的时候，就差点被打死那次，这个都出血了，打到耳朵。那次之后不就已经说这个媒体也报道了，就是说他们有漏洞，然后这个要人手不够，要这个增加拨款，要加强保护。那加强了半天，怎么这个事儿又发生了，是吧？又发生了。这个枪手拿着枪，长枪短炮，好像不止一支枪嘛，有长枪有短枪，从这个加利福尼亚就登上火车，一路横穿美国大陆，在这个到这个叫什么芝加哥，中间途经芝加哥，然后这个一直到华盛顿。提前就入住了这个酒店，那长枪也没被发现，短枪也没被发现，然后居然又冲进了会场，这个也是有点不可思议。就会场是这么好冲的嘛？就是说，那既然这么好冲，那你那个前面门口那些门卫，警察还有这个特勤局这些，这都是怎么回事？就是好像没有。形同虚设的感觉嘛，是吧？所以我是在看了这个消息以后，我是感觉就是说我有一种担心，就是担心这个川普能不能走完他的本届总统的任期，因为这次活动刺杀虽然没有成功，是吧？攻击虽然没有成功，但是。他会进一步引起其他一些人的或者说模仿，或者说激励他们想要啊把前面人未尽的事业要进行下去。你说所以这种事呢，这个确实是我是有这个担心。那么刚才亚光说这个事儿，他觉得这个左派媒体起了很大作用，因为他们把这个川普妖魔化。那么王教授也提到了，就是说这个民主党人好像应该负责，因为他们要从这个对不喜欢川普要在物理消灭。这个王教授，您这个说民主党人要对这个事负责的话呢？和亚光说的那个媒体还有点区别。这个民主党人要听到这个话，可能要来不高兴，说你怎么来说要
他是民主党人啊？这个枪手实际上就是民主党的信众啊，
是支持者是吧？
嗯，
对，那也可以这么说，就是说民主党中间的有人是想要，就是。干脆就是说我这个实在是太不喜欢你了，我就干脆把你干掉算了。我还看到一篇报道，居然还有这样的报道，说我不知道你们二位看到没有，说这个川普这个一而再再而三的遇刺，然后每次都遇刺不成功，说这会不会是他自己导演的这个叫苦肉计？你没有看过这样看到这样的？
谁导演这个东西？
是啊，我就在想这人脑筋坏掉了。这个苦肉计那一寸失误了，那小命就没有了。
是，
这不是苦肉计的问题啊，这个就是那不是就是拿命在玩命呢。
没错。
对。所以这个刺杀总统当然不是说今天才有的事儿，是吧？美国历史上从林肯到后来这个肯尼迪都发生过，那么是吧？共和党的总统也有像林肯，民主党的总统也有像这个肯尼迪，这个里根总统也被刺过，这个好像就是在同一家酒店的门口，也是就是在这家酒店门口。但是我想说的是，就是说总统确实是引人注目的一个职位，然后也确实是就是美国这个社会，它因为也确实存在着各种各样有不同想法的，有这个有的很偏激的人士，或者甚至就是脑子有问题的，就是这个就说白了就是神经病吧。这个或者妄想狂、自大狂，各种各样的人，什么人都有。这个，所以你要100%的说，没有人会有这个想法，是不可能的。问题就是我刚才说的，就是说这个保安措施是到底怎么回事？这个让人百思不得其解，就是说它一而再、再而三的发生。就像第一次那个，就是确实打到那个川普的那一枪。就在附近的楼上一个建筑物上面，那我这个不是一个好像就是我们不是做这个安保专业出身的，我们也觉得这个目力所及的这个楼上不应该都有这个特勤局的人待在那儿，或者至少有人盯在那儿。怎么这个人拎着杆长枪爬上去，架好了瞄准镜全部放好了，还能开两枪，第一枪把后面一个人打死了，还是第二枪，反正就是两枪嘛，最起码两枪是吧？所以我觉得这个事儿就是有点不太能理解。这如果说多了，是不是又有阴谋论在里面？就是说这个 Secret Service 这个特勤局有没有尽到职责？如果没有尽到职责的话，原因在哪里？就是专业素质不够、专业素养不够、训练不够，还是其他原因？
这一次我觉得也很奇怪。第一个呢，你这个特勤局在房顶上也是安排人了，你在这个川普到场之前，你应该观察周边的房顶上有动静没有，你非得等他开枪了你才干什么，开枪了以后才开枪把他打死，是不是？
你说第一次那个是吧？
对呀、
是。
我都觉得他们确实是有很多可以反思的地方。
是啊，所以我希望这次川普也能采取点行动，就是说因为事关到他本人的安全嘛，不能就是每次都是说先表扬一下，当然他也很聪明，就是说先表扬一下特勤局，哎呀这很感佩他们的特勤局特工的英勇啊、无畏啊、这个牺牲精神啊，出来保护我们，是吧？但是幕后是不是也应该进行一下调整呢？就不称职的人就得走人了，是吧？好的，我们现在到了广告时间，我们听一段广告，然后回来。We will be back after the commercial。
企业透过创造就业机会，支持社区及凝聚人群，让西雅图变得更美好。但还有另一种强而有力的方式可以发挥影响力，确保员工与顾客受到公平对待。这意味着要遵守防止歧视的法律，了解如何回应投诉，并为身心障碍者提供合理的便利措施。不确定法律要求为何，请联络西雅图民权办公室 Seattle Office for Civil Rights 206-684-4500 或 seattle.gov/civilrights， 我们在这里为您提供协助。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好的，听众朋友们好，欢迎回到西雅图中文电台的时事三人谈节目。今天是2026年4月27号。今天参加我们节目的两位嘉宾分别是美国华盛顿大学的教授王恒涛教授和美国长好房地产公司董事长徐亚光先生。我是主持人小南。刚才我们讨论了，就是说川普这个最近这次第三次就受到枪击威胁的这个事儿，就是说感觉这个事儿比较难以理解，一个总统怎么会连续这么多次受到枪击威胁，这个周边的安保工作好像这个漏洞很多，这个明明知道这里面是有总统、副总统、第一夫人都在这个房间里，那我觉得这个房间最起码里三层外三层是吧，地方警察然后加上特勤局，这个应该是不是那么轻易的，就是有一个人能带着一把枪就冲进去，如果冲进去可以，那应该门口死几个人呢才能冲进去是吧，我这个枪上了膛了，我冲锋枪一梭子扫过去，那我冲进去，否则的话就是这一路一个人没死就冲进去了，这个是我是不太理解，不知道现场怎么回事，还是说这个宴会马上要开始了，大家都开始放松了，准备喝两杯啊，不太难理解啊。那么马上川普要有一次这个高峰会晤，就是5月份吧，要去中国。我刚才看这个报道说，这个美中双方对这个会晤都高度重视，那当然是应该的。双方都在这个，特别是川普这个刚刚这个遭遇这次枪击活动以后，这个两边肯定都紧张，这个中方肯定也在想，那你到我们这边来，是吧？那万一出什么问题，会不会把这个屎盆子扣在中方头上，是吧？那美方也在想呢，离开美国了，你的这个安保很多要依赖中方。你虽然你要把总统的专车啊、防弹车啊，然后这个特勤局的很多这个人都会去，但是毕竟你不是在美国，是在中国的领土上，主要的控制权还是在中国手中，所以他们也会有担心。那当然这是安保方面的顾虑，更大的就是说双方这个首脑通过这次会晤能取得什么样的成就，或者达成什么样的协议，我觉得这个可能是世界各国更加关注的，特别是现在在波斯湾那个战事，打又没打完，谈又没谈拢，谈不成，这种情况下双方的诉求是什么？所以或者说通过这次中美首脑的会晤，双方希望能够得到什么？我想听听这个王教授和亚光你们两位的分析或者见解。
我先说一下啊。
好，王教授你说。
哎，美方的这个诉求啊，先说美方的。美国的话呢，第一个呢是很重视这个，因为中国毕竟是经济体量啊，各个方面体量啊，都是跟美国啊，这个除了美国以外就是第二大的经济体啊，在其他方面呢，中国正在这个习近平总书记的领导下，正在希望以这个东升西降的方式呢，不断的提升对世界的影响力和指引方向的引导力啊，所以呢在这方面的话呢，应该美方是蛮重视的。那么还有一个问题，美方重视的是什么呢？这个台湾问题，因为这个习总书记总是要把这个这个伟大中华人民伟大民族的伟大复兴啊，其中最重要的一个内容就是要收复台湾啊，那么和平统一的希望不大的情况下呢，一定要通过武力。那么所以呢，我想呢，美国来就是要在这几个方面来寻求中方 的一些承诺，比如在台海问题上承诺不动武啊，通过争取用和平的方式啊，至少是维持现状。第二个呢，在这个现在几个乱点上，是吧？不要帮倒忙。你比如在这个对伊朗这个问题上，中国是在一直是在暗暗的帮助伊朗，是吧？给伊朗这个输送武器是啊，这个等等。还有一个在这个另外一个乱的地方，就是俄乌战争，也是暗自这个支持俄罗斯啊，这个这在这些方面呢，也希望呢他能够啊这个发挥一点好作用啊，所以这个啊，但是呢反过来，除了这个意思中，美方应该是通过这几年已经看到了中方在军事实力各部方面的问题还是蛮多的啊，他实力还是差距还是蛮大的，所以的话呢，这个美方是充满着自信来的啊。从反过来呢，中方这方面有什么诉求呢？我感觉到啊，这个习总书记是特别盼望着这个川普早点来，特别是在四月份就来，那个时候没来那么拖了一下，是吧？因为伊朗这个对伊战争这个事儿啊，脱不开身。他因为这个时间的话，这一段时间呢，国内对习近平的压力很大，因为他经济搞得很糟糕，是吧？元老派啊等等一些啊，这个党内啊，这个上层内部对习这个压力很大，要求他到点下车啊，和平过渡啊，是如果是再不和平过渡，我们得采取点武力，是吧？那当时张玉霞还在，后来这，但是呢，现在就算把张刘这个扣押了以后，或者是击杀了以后呢，仍然没有控，习近平仍然没有把军权控制住，所以呢。这个习的话呢，也是觉得这个，那么借着美来的话呢，为他背书，这个他是希望能够达到这样一个政治目的。同时的话呢，也希望美国在台湾问题上不要这个啊，就是说不要挺台。那么同时呢，中方的态度，跟美国采取的姿态是我们要和为贵啊，太平洋足够大，可以容纳这个我们中美两国等等，来个和为贵，这是我现在这个看法，这个双方的诉求吧，啊，是这样的。
嗯，好的，谢谢王教授。那么就是说，就照您的意思，实际上是川普和习近平两位领导人实际上都互有需求，就是从于对方的会晤中感觉能给自己带来一些好处，是吧？就是说川普因为自己面临这个，一个是这个伊朗战事打得不顺手，本来他是说四月份要去中国，那么四月份去不了，说要准备打仗，这个战事这个就不方便，是吧？那就推迟。当时我还说过，我说他是不是想把这个伊朗打得差不多了，这时候这个以胜利者的这个姿态去访华，那他这个是吧？他这个会在一个比较好的这个位置上。那么现在他打得不好，打得不好呢，他还是需要跟这个中国领导人会晤，以加强这个他在国际上这个有一点印象吧，啊，有点印象。稍等一下，我看哑光好像掉下去了。喂，哑光。啊，好的，好的，好。啊，我跟他说一下。嗯，这个哑光不小心掉下去了，我们要这个，我在跟这个电台的人让他们
艺术人员看一看啊。那好，我先再补充一点。
你说，你说。
这个，美方现在在伊朗问题上呢，实际上，这个川普在伊朗问题，他下了一个很大的棋，他提出来打伊朗，实际上呢是有几点，第一点呢就是要把这个核武器打掉，啊。所以呢，这个就是说不能允许伊朗拥核啊，就是特别是伊朗现在已经发展到了拥有在一定程度上这个啊核的装置的话，它的这个提炼出来的这个铀多少啊，它都可以就是说可以弄成这个发展成武器级的了。所以呢，他希望呢多次提伊朗的话呢。时而应付，时而的话呢根本不理睬。那么现在已经到了一个就是拥核的这个位置，这个实际上武器化了。那么现在的话呢，这次打击，有人说呢，尽管就是对他的这个深山里边的核武库，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地方呢，就是进行了精准打击，但实际上这个。爆炸的尘埃中间没有发现有放射性的东西，所以呢，对这个核武器到底是没有是不是被破坏掉完全毁掉存疑啊，所以在这些方面的话呢，这也是这一次中美之间的会谈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啊，因为伊朗的核武器在很大一定的程度上是中国输送给伊朗，包括一些油这些东西都是中国输送过去的。所以的话呢，这一次这个接触的话呢，在这个问题上，因为它关系到以色列的生存，那因为这个中东这个地方，那伊朗的这个拥核化呢，因为他从宗教上历史上呢是跟以色列啊，他是啊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敌对的这个他，所以的话呢，对以色列作为一个民族国家存在的生死存亡是一个非常关键的东西，所以的话呢，美以联合起来敲掉这个啊伊朗的这个核设施和核武器基地啊，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啊，当然这个伊朗是一个很大的地方，我曾经在伊朗住了一年多，这个当时
你是在哪个年代？
我是在二十多年前，我参加他这个中石化在伊朗的雅达的这个投资这个钻井啊，这个是在这个和伊拉克交界的这个地方啊投资，但是我主要是平时住在这个德黑兰啊，这个首都啊德黑兰啊，我跟那个伊朗的石油部长啊，还有其他一些，我还曾经带着这个伊朗的一些高级的部长到日本去转了一圈，呵呵，租用的直升飞机在东京上空还游览了半天吧。
那刚才您提到就是说其实习近平本人也是想要这个通过和川普的见面来为自己加分，你觉得他和川普见面，因为川普现在这个作为这个美国总统啊，他在一部分这个中国人的心目中，他也是这个觉得这个总统就是大嘴嘛，因为中国人一般这个评论领导人，他都是希望这个说啊什么很端庄，很这个像贵族一样，然后这个说话都是这个滔滔不绝，这个口若悬河，这个很有哲理，出口成章。像是觉得是川普这个，因为我也是回国几次，我是刚从中国回来，我就觉得说，哎，你们现在这个总统好像。 这大嘴。那么习近平怎么样通过他和川普的会面来给自己获得一个加分的一个，除非就是说能从川普那儿拿到什么书面的承诺，那他可以在党内是吧来这个展示一下，就是说哎你看这个我现在获得了这样这样的承诺，否则如何加分呢？
是，我是这么想的哈。这个首先，川普能够来直接跟习近平对话，本身就是他想要取得的一些效果，就是说什么至少对党内的一些要求，习按时下课是吧？这个时间的话，那个经济搞不好。但是习近平说，至少在外交上。我还可以像美国这样的大国，我直接对话，你们谁能挑得起这个大梁来？
嗯，
这是他要取得的这么一个，你说是川普来给他背书站台也好，应该是有这样的一个效果。
哦，好的，这个，那你觉得双方这次有可能？这个达成任何书面或者哪怕口头的这种协议吗？
我想就是原则性的东西可能会有，比如那每次来这个美国总统，首先要在台海问题上要双方各说各话，这是肯定的，原则上的。你比方说美国会提出来。啊，维持台海现状，维持这个地区的和平稳定，是世界关系到这个世界和平啊、稳定啊大事情啊。我们希望啊，这个海峡两岸的是吧？既然我们都承认你们是一个国，都是一个民族的是吧？希望你们能够都保持克制啊，维持现状这样一个东西。那么在这个一些热点地区啊，也会的各自表示一下。你比如实际上最近美国在这个霍尔木斯海峡扣押了几个都是中国的游船是吧，一个是呢美国封锁这个霍尔木斯海峡，其中一个重要的就是给中国做针对中国的，因为中国是你把委内瑞拉的油给他扣押了以后啊除了一个是伊朗受不了，中国也受不了，中国现在这个对外靠石油的这个供给啊，委内瑞拉是一个很大一个来源，那么现在如果伊朗再没有了，那中国确实是啊这个对中国的这个石油和天然气的供给啊，他就觉得是，那就是因为我知道伊朗是提供了很多的啊这方面的，然后你还霍尔木斯海峡一封锁啊，一弄的话呢，而且最近就把中国运油出来的一些船都给扣了啊，这些方面的中国当然希望通过谈来怎么，但是美国会不会答应，这都是另外一回事儿。那中国可以说交换，美国会给就是说你交换吧，你不要暗地支持这样一个邪恶的神权政府啊，他们都是反人类的这些东西。那么中国会不会做让步？然后的话呢，最后的话呢，美国会说中东的石油不要想了，你从美国来买吧，我们给你提供，这有很大的可能性。
好的，我们又到了广告时间了，我们听一段广告然后回来。 We will be back after the commercial。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
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时事三人谈节目由西雅图华人月刊冠名播出。
好的，欢迎回到西雅图中文电台的时事三人谈节目。今天是2026年4月27号。那么今天参加我们节目的两位嘉宾分别是美国长好房地产公司董事长徐亚光先生和华盛顿大学教授王恒涛先生，王教授。这个今天这个电台这儿，这个因为徐亚光先生刚才不小心掉线了，不知道为什么一直电台没有把他再重新拉回来。这个我们就王教授，我们就现在只好先进行我们的这个节目。这个刚才讲到说美中峰会即将举行，那么双方首脑应该说是都各有所求吧。现在就是说在这种大背景下，您估计为了加强在峰会时的自己的地位，您估计就是说川普总统会不会在伊朗采取一些比较重大的行动，比如说我再发动一次大规模的这个军事打击，把伊朗打得这个抬不起头，然后获得某种形式的这种胜利，这样子他在这种时候他就是再去中国会对自己就是说自己的地位更加有利。
有这种可能性，因为什么呢？到五月份呢，还有一段时间。
对。
那么最近的话呢，川普是把这个停战的时间呢，给他延长了一次又一次，啊，延长了至少2次到3次，啊，实际上呢，就是说，尽管在和平会谈上不是很成功，但是呢。这个伊朗方面的话呢，还仍然表示出还希望谈，是吧？这个尽管他，我认为伊朗的诚意不是很大，而且的话，他的革命卫队的司令啊，这个和这个所谓的政府的这个首脑，他们两个人就是先玩双簧啊，一个唱花脸，一个唱红脸啊，这样。所以的话，我想，但是的话呢。美军最近实际上啊，除了他三艘航母仍然在一个地方啊，都在附近，这个说明另外一个呢，他又调集了啊这个地面的部队空降部队过来，就说明呢他蕴染这些大的，他就是说哎，我把这个威胁啊放在这儿。我给你加大压力，你们看着办，反正我会再一次，你如果再这样的话，我们再打的话，恐怕不光是空中的，我还会继续敲打你的这些重点，同样我地面也会进去，然后呢对你的一些重点这些进行清除啊，所以我想的话这个啊，另外一个呢霍尔木斯海峡的巡逻啊，后压这个进出这个伊朗的这个船只这些东西呢，还都在进行着，所以我想 啊，
嗯，
对这些方面的啊，给伊朗的压力会逐步还是要加大的，
嗯，是的。那您觉得，如果从中方的角度来说，这个在川普访华之前，你觉得中方可能做出什么、采取什么措施来加强这个习近平总书记的这个地位？
我想现在实际上呼声就是说。因为我听到的一些消息，像这个胡春华慢慢的接手啊，然后呢，习的话呢，大概要在7月份召开的五中全会上要宣布他这个病退，这些压力都是很大。当然，习是不愿意退下来的啊，只要有任何一个办法，他都希望就要赖在这个，他知道他一退下来啊。被清算的可能性就非常非常大，包括他的家族啊，所以他会想一切办法来赖在这个位置上，所以呢，美国来这件事是一个很大的抓手。
王教授，这个咱们说到这个，阳光回来了，谢天谢地。刚才我们这讲的就是说这个中美双方首脑的会谈啊，就是说双方各自有什么诉求。王教授讲了几点，我不知道亚光你在线下还是可以听到吗？还是
我没有，我听到一部分。我想补充一点，
你说，
我补充一点。我觉得可能有一件事可能真正的是能够落到实处的一件事了，其他东西可能都比较虚一些。真正落到实处的是，就是说，可能中国这次要采购这个波音飞机，大批量采购波音飞机，这个好像已经传了挺久。至少从疫情开始，2000年以后，中国没有买过一架波音的飞机。
对，
中国这几年的有一些交付，向中国交付一些波音的飞机，但都是以前下订单。所以呢，这次有可能会有一个大订单签下来，这好像是一直在说啊，我也有些朋友说在波音工作的人也有这种传说啊，但是这个事情没到最后这个签字也都没法讲。只是呢，很有意思一件事情呢，就是前几天大约我们看到报道，就讲到中国的这个国际中国航财集团公司的董事长和总会计师被撤职了。董事长是因为在有说在巴黎，有说在法兰克福机场上喝酒酗酒闹事，这个醉得不像样子，要坚持要上飞机，结果呢，这个国航的登机执机人员是拒绝了登飞机，好像网上也传出来这个图像，就是这个人醉得不像样子，这总会计师醉得不像样子。
嗯，
这个就上这个事情发生在2024年10月份。2025年的时候，大概这事儿就是被人揭发出来。最近2026年4月份，刚刚做处理，就是这个董事长和中国航财汽车公司集团公司的董事长，这个兼党委书记被撤职啊，然后这总会计师也撤职。为什么说的这个公司呢？这个公司中国航空器材进出口集团公司，往往是代表中国签这个购买飞机的。大单子的这家公司啊，从波音买飞机也是这家公司签，从这个空客买飞机也是这家公司签，他签这个意向性就尤其代表就是中国的这个几个大的航空公司一块进口，比方说我订了波音的300架飞机还是500架飞机，这个合同总的这个合同是由这家中国航空器材集团公司来签的，当然这公司董事长刚刚被撤职了，到底谁来签字不知道啊，
对，
如果能签成的话，我希望这次5月份创普到北京访问的时候，能把这个作为一个单子签下来，有点实质性的收获吧。
如果能签下一个波音大单，当然是对美国是有好处，特别是对西雅图地区的经济会有很大的好处。
对，
这个好像也有这个分析家当时讲，就是说除了波音，还有这个大豆是吧？Bean，然后还有 beef，就是所谓这个三 B 是吧？Bone beef 牛肉，也是中美经常要谈到的，就是说你多买点美国的牛肉。这个刚才这个亚光你上来之前，王教授正好在谈到，就是说因为。川普为什么需要想见习？因为想要在几个方面嘛，就是获得他的这个，就是说某种承诺吧。台湾问题、这个俄乌战争问题，这个美伊战争这几个方面，就是能获得一定程度的或者共识吧，达成某种共识。再一个就是，那他反过来从习这方面呢，是因为目前在党内面临的各种各样的压力，中国经济也不好。包括我们看到这个和中国军方的关系好像搞得也很糟，是吧？这个军委常务副主席和下面几个委员都是抓起来了，那军队内部肯定人心惶惶嘛。那这个也希望通过在外交上和这个世界头号这个超级大国的领导人这个是吧？握手言欢这个。这个举酒敬杯，这个来这个获取一种在是吧党内的一种这个得到一定的分数吧，就是说不要觉得我不行，我还是在国际上是吧跟这个美帝头目打交道我还可以的。刚才这个王教授特别提到，就是说有传言说要在五中全会说要让习辞职。受到巨大压力，我就想问一下这个王教授，这个谁给的压力？这个压力从哪儿来？我就一直没想明白，现在还有谁可以给习压力？我是觉得啊，因为我们也没有这个任何这个海里面的人给我们递消息，我觉得他好像党政军各方面应该都是控制的挺牢的，连张月霞都给拿下了。
现在呢，这个压力应该主要来自中央意识协调咨询机构。这个呢，是在这个去年这个夏天习近平中风的时候的话呢，这个一些元老人物啊，包括胡锦涛啊，这温家宝啊、李瑞环呐、这样一些人呢，他们出面的要求的话呢，这个成立这么一个机构来制衡现在的常委，因为现在这个常委基本上就是习近平的一些跟屁虫啊，他们拿不出一个比较好的这个什么，包括现在经济又搞得一团糟，所以的话呢，有这么一个呼声，还是希望他到时候呢，下来，所以好像前段时间传说习的话呢又有一次中风，反正这个事儿就是都是传说了啊，你又得不到证实有这么一个这方面的一些传言。
不过中国的事情也确实怪，就是说有很多听起来匪夷所思的一些谣传，最后就变成了事实。
遥遥领先的预言。
对，这个包括当年说，薄熙来这个好像在党内又怎么样，要可能有问题，当时也不太相信，但是很快就传出了这个。果然，就王立军就跑进美国驻成都大的这个领事馆，然后那这个薄熙来一下子这个政治前途就出现了巨大的问题。那后来又传说，也是去年传的，传了一年多，说这个张又侠和习近平这个有矛盾。这当时也是很多人都不相信，就是你说谁有矛盾，也不能说这个他和张又侠有矛盾，这不是。其实，你互相依赖的嘛，是吧？张月霞这个靠习近平提上来，习近平要靠张月霞保驾护航，怎么这两个人要闹翻了？那不都是吧？两败俱伤嘛。那结果，那最后果然就是官方媒体发消息说张月霞 是吧？被隔离审查了，被那个最后那话怎么说的？反正就是啊，接受中央的调查，所以各种传说，我现在也都只能说这个先听着吧，没准哪一天就成为现实了，一切皆有可能，只能这么说了，是吧？就是这一次中美两国峰会，别的不指望，就是说俄乌战争也好，台湾问题也好，这个美国在这个伊朗的军事行动也好，可能都不会有明确的答复。中国我觉得过去几年一直在扮演，或者一直在采取一个模糊政策，就是不明确告诉你，就是我说的都是冠冕堂皇的一些官话，就跟中国媒体这个从来都是这样，是吧？爱好和平，保持中立啊，希望什么双方克制，但是私下里采取的态度当然是不一样，是绝对有态度，有行动。这个，但是像亚光刚才说的，如果能签一笔波音的单子，那这是实实在在。哇，再买了多少万吨的，是吧？大豆，再进口一批牛肉，是吧？高质量的牛肉，这样子，虽然中国现在消费力不好，但是我想还是有人吃得起这个进口牛肉的。
不，三币小南，你说三币，你做成两币也行，签两个币就可以了。
哪怕一个币也可以。
我是感觉现在就是说。中美两个元首互访，本来是定川普今年四月份访问北京，完了这个习近平是今年晚些时候访问美国。我觉得互访的这个紧迫性和必要性，没有像去年十月份这个访问刚刚定下来的时候这么重要，那么迫切。现在我觉得这个大概越来越没那么重要了，这个迫切性越来越不那么重要了。所以川普呢也把他这个到北京的行程缩短了。我们不知道这个会到底会带成什么东西，我说感觉事情都谈不上，也不会有什么大进展。三币呢，就是说那三币全签了最好，签不上三币签两币也行，是不是？
好的，我们时间到了，现在感谢两位嘉宾，我们下次节目再见，谢谢，good night，
再见，再见。